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博览会离题 Panorama。 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离题。大家好，我是蔡博。 This is Pal 对不起，因为麦克风声音有点大，我刚刚有点害羞。我跟你讲，我最近真的就是不是我自己，真的太忙。我讲太忙我都会心虚，可是事实上我真的很忙。可是我就天天说干嘛要逼自己这么多，因为每次话讲出来就会讲说，可是世界上有比你忙更多的人啊，你这个死胖子。 I know OK， 这是我的节目，干嘛跟自己这样过不去啊，神经病。Anyway， 我最近真的是很忙啦，所以有点就是很昏头。然后到一直到今天要来录音的时候，我都会想说，我今天为什么要来这里 ？Why？ 为什么我要来录音？为什么我要有这个 responsibility？Why？ 我连自己的心理状况都照顾不好了，我觉得今天会一直胡言乱语，神经病。没有没有没有。哎呀啊，崩溃！结果前面三分钟就自己在那个录音室里面引爆自己啊！我最近因为就是在筹备一个要参与的影视的作品嘛，然后就每天都在学习，然后每天也就是见识到很多从前不理解的事情，觉得很充实，但是就是这个工作量也蛮大的。这样，所以就会一时没有办法适应，可能是过去真的太闲了啦，或者是说，剧场的工作的形态跟这个影视的工作形态真的差蛮多的，所以是个很感恩的学习过程，但同样很累哦，就甜美安内吼 ，it's so tiring， all right 啊，而且今天有好多听众朋友要谢谢，因为连欠两个月吗？是这样吗？因为过年的那个除夕特别节目我们没有机会谢嘛，对不对？所以就空了一个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关系哦，我们今天就来复古的怀旧一下阿比尔。哇，几万年前阿比尔诺在几万年前讲说，哎，我等了有点久，哎，等那个过年的时间很长，可以讲妈妈，反正你要碎念还是聊天啊，都是可以哦，想念，谢谢阿比尔，都这里啦好不好。诶，我今天还要祝大家新年快乐吗？可以啦，那元宵都已经过了，切，有没有吃汤圆啊？我有吃，而且是在剧办吃的，就是我们在筹备这个拍摄的一个地方，我们叫它剧办。哇，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行业，我跟你讲。但是我们是不是有因为签保密条约的关系，很多事情都不能讲，哎呀该死。没关系，等到这件事情都结束之后呢，这还有很多事情可以跟大家聊。真的是好彩雷个哦，好不好啊。再聊，谢谢 Derek。 Derek 其实就是这一出剧的监制。因为呢，我不是请唯一来录了一集这个亲密指导吗？其实那集的回响，一般听朋友回响其实还不错，谢谢大家。然后也很多人都一直在敲碗说，哦，可不可以请唯一再聊聊声音啊或什么的。但唯一也是很忙耶。就大家都很忙啦。那总之这个监制 Derek 呢，他本来就是一个老朋友，然后他听到这一集之后呢，他就立马也赞助了一杯咖啡，但是他无言，没关系，因为反正我们几乎天天见面。再来呢是要谢谢喵喵说呢，哦，转眼又到了樱花季，今年有打算去哪里赏樱花吗？没有。谢谢蔡伯总是带我来带给我通勤时的欢乐时光，一个人开车听着自意的。你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啊？开始纠正你的中文，哇，我心情是多不好。他说呢，一个人开着车听着自意的什么，然后跟着你的分享大笑或者不可思议，感觉生活又开阔了许多啊。看着你拍的影片，虽然有时候会抖，有时候会头。喵，你也是不选字魔人啊，没关系啦哈，我看得懂。说我的影片呢，虽然有时候会抖，但我还是很认真的跟随你的脚步看世界哦。喵，有你真好啊，改天再来暨大晒太阳跟喝咖啡吧。到这里啦，喵，多谢多谢。再来是要谢谢 again
老朋友 Vivi New，
Vivi 就说啊，我要敲完敲完，我都一直帮你们乱配音。这个唯一的声音课哦，括号眼睛发光。 好啦，我们要是有空的话呢，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呢，我们剧组的人呢听了那一集节目 which is very embarrassing， 大家你们知道，因为我就是跟你们我就是跟你们讲话的时候会比较放松，然后呢就是语气会比较肆无忌惮一点，严格上来讲就是三八，有没有？但因为毕竟本人平常在日常生活中的形象 不是那个路线，所以呢当监制把我的 podcast 发给大家听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在家里崩溃我就想说天哪，这个剧办人会不会觉得说平常在办公室见面的时候都是就是大家都会说哎哎，导演好导演好，然后我就说哎嘿嘿嘿，大家那我们就这样来讨论事情，结果他开头一见面就说 Hello 大家好就想说天哪，那我们平常看到那个人是谁？但没有关系啊，本人的月亮跟上升都是双子座，我就是人格分裂，以上报告。 Alright， 再来呢是要谢谢狗叔，狗叔说哇小年夜预告耶，飞奔请喝咖啡，当天要做摇滚座， Podcast 的好处就是天天都可以摇滚，不客气哦，希望那个小年夜邀请到三位女星来节目的这个部分呢还有取悦到大家，有陪大家过到年哦，大家大家。再来呢是这个莱拉，莱拉旭他说哇听完了一月的特别企划，马上来请客请喝咖啡敲碗 part 2，这一集也太精彩了吧，这一集指的是唯一那一集，哇从来没有想过哦，原来这一场亲密戏背后有这样的创作过程，也要赞叹一下蔡伯太会问问题了吧，每一题都是我想听的，整个超级满足哦，也很期待下次能够请唯一来分享林克雷特声音训练哦可以可以，我们继续许愿这样，因为呢上次听完这个剧办的人听完那一集，哎，对啊我刚刚就离题完我就忘记我要讲的重点了，只 focus 在自己 embarrass 这个部分，就剧办人听完之后都觉得说哎，这个唯一不错哎，哦，那我们请他来当亲密指导好不好正中下怀，所以呢唯一现在就变成我们这一出戏的亲密指导所以他就更忙了好不好，大家呢要给我们一点时间哦，好谢谢大家。再来呢是要谢谢 Elva， Elva 说哎呦最近工作时间太忙了没有及时 follow 最新的节目，我先坦诚我一月初的时候呢才听完十二月的节目没有关系啦 Elva， 反正你们都不准时听啊先坦诚了哈，但是呢真的很感谢蔡伯的笑声呢陪伴我从台中开车到桃园的这段时间，完全不会想睡觉哦，而且我还逼男友一定要听蔡伯的魔性的笑声同为天蝎座的男友听你的节目呢内容一直在旁边频频的点头，我想你们有些相同的频率吧，笑嗨 Elva 的男朋友委屈你咯，但是请多担待，大家都天蝎座嘛何苦为难。 Alright 他说呢我现在正在高铁上面呢边听一月的节目然后边赶快刷卡请蔡伯喝咖啡，不然每次呢都一季呢才补请一次，真的太拍死了，在小年夜的今天我觉得好怀旧，在小年夜的今天先祝蔡伯新年快乐哦，也祝福你也期待你之后呢有更多的作品还有更多的出国纪事分享给我们听，最最重要的是希望今年有机会再到蔡伯集气，为什么会再到蔡伯呢，因为我们 Elva 也是航空业的朋友哦话说那个一月份的这个少杰呢他不是一直在就是呛我说谁是你朋友啊听众朋友，就我真的收到很多的私讯说蔡伯我们是你的朋友我想说这也太好笑了吧，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因为其实我就要讲听众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听众朋友你们好好不好Alright， 所以呢 Elva 也是我们亲爱的航空业的朋友哦。Alright， 祝福你 Elva 一切都好哦，也希望有机会被你再到。再来呢是要谢谢 Eric， Eric 说谢谢蔡伯的除夕特别计划，还能够听到熟悉的你们一起聊天，真的好嗨三个哦，也想到之前呢看到你们一起演出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哦，希望今年呢也有机会在剧场看到你们，祝福蔡伯兔年新年快乐，扬眉吐气，兔来转运，前兔似锦哦，原来兔也是有不少的这个吉祥话是不是， 都在这个 Eric 提供给我们好多好多的这个吉祥或个雷哥。再来呢，要谢谢 Amanda。 Amanda 说呢，哇，感谢蔡伯啊，仍然每个月更新一集，尤其呢除夕特别节目，真的让我在年假也还蛮无聊的时间当中呢，能够躺在床上悠闲的收听啊。抽到的题目呢也让我思考一下，还蛮有趣的哦。我想到自己有时候呢也因为太随和，想不出自己的雷，以至于呢有时候都觉得别人的行为很奇怪，但也不至于马上反应或生气指出来，会想说因为自己的习惯跟信念跟别人不一样吧，才会有这样的差异性吧。对啊，很多人都这样想，但我觉得这慢慢调试啦，好不好？或许稍后少杰还可以分享更多。没错，这个很恐怖的女星今天又要来上节目了，等一下再跟大家讲。好的，Amanda 说呢，最后一个抽奖的题目啊，我真的很想参与耶，但是我真的很不敢设公开的贴文。我真的很了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我了解你们，因为呢我也是那一种去餐厅，如果他说你现在打卡或你拍一张照片，我就可以换一个鸡块或薯条，因为本人就是很爱吃，所以我其实是很乐意就是这样子 po 上去，然后就是为了吃东西，可是本人的脸就是拉不下来要设公开。我懂你们这种要设公开的贴文真的要很大的勇气，所以呢有公开贴文的人呢，我真的觉得你们很勇敢的。而且我每次都会骗厂，那个不是骗厂商，都会骗餐厅啊，我都会马上打卡之后秀给他们看，看到没有，然后我就马上 delete 掉，那就是太丢脸了。让人家知道为了要换一个鸡块然后在一个餐厅打卡， I can't。 Anyway， 好啦，然后呢，但 Amanda 就说呢，我想呢，对难得遇到很聊得来的朋友，我很想跟你们分享很多很多事情，谢谢你们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多谢 Amanda 的收听，也谢谢你每个月的陪伴哦。Alright， 再来这位听众朋友呢，他特别括号说，请帮我匿名。没错，看的内容的确是需要匿名哈，但。好的，是一位老朋友了哈。好的，这位匿名的听众朋友说呢 ，Oh my gosh， 内心尖叫，疯狂的想要盈萱的签名照（括号12年的老粉，真心的梦想）。一边呢还思索，哇，这么 deep 的题目呢，要在充斥着长辈跟长官的 FB 之中放手一搏吗？纠结了几天，决定还是用超俗烂的新年数字来请喝咖啡跟私讯分享好了，然后呢目送大家的礼物去到好的地方吧。毕竟呢我是需要急需要尊严 plus 低调的摩羯座。管好内心的狂热我是可以的。好的，这位摩羯座的匿名就说了，其实呢真的每年看着101的烟火啊，都会想到 Return 的台词耶，会赶紧 check 一遍身边的小狗啊，世界上最棒的女友跟朋友们，真心满足，觉得自己幸福到爆。然后呢再偷偷诅咒一下已经分手很久但是想起来还是会觉得很烂的前男友，左脚大拇指被 U-back 压到。这就想到这些了哈。然后呢后来真的觉得啊，真心祝福那么伟大的事情呢，我要先跳过哦，我就是值得被爱糟蹋我的人。诶，拜托你们写文章可不可以有逗号啊，这样我会误会你们意思。这个匿名说呢，我就是值得被爱，糟蹋我的人 goodbye。 哦，还有押韵。但是如果你没有逗号的话，就变成是我就是值得被爱糟蹋我的人 goodbye， 这样不对啦。好的，没错啊，每个人都值得被爱，所有糟蹋你的人都要跟他 say goodbye。 最后呢祝福宠粉的蔡伯跟三位最爱的演员望图顺利， love love， 多谢你，差点把点名字念出来。多谢你啦匿名。 Alright， 再来是多谢 Tracy， 新年快乐啊，祝大家兔年心想事成，也祝你心想事成哦 Tracy。 再来就是克维啊，克维啊，克维，克维说蔡伯真是个温暖的主持人哦，很高兴成为你的听众朋友。没错，你们都去呛少杰哦，好不好？再来呢，最后是要谢谢，对不起，因为今天真的谢的比较长啦，因为我们真的空了很久嘛，好不好？然后你们也知道，谢这个听众朋友的 part 呢，其实是我觉得最重要的。Alright， 最后呢，我们要来谢谢 Ellie Serena， 是这样念吗？如果念错的话，还请海量包涵。他说谢谢蔡伯的存在，那种对生活的热情与小孤僻的特质真的好有共鸣啊。多谢 Alice Serena， 谢谢大家。我觉得我今天都会这样一路的封下去吗？我觉得还是不要哦。今天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哎，大家，因为呢，我们有一个这个小干爹。也不算啦，就是义文活动嘛，好不好？大家一起共襄盛举啊！我们呢，这个月呢的节目呢有一个赠票活动，好不好？但这个赠票活动呢，是喜欢这个义文表演的听众朋友呢，比较会觉得说，哎，不错哦，哎，讲了一副，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都没有热爱那个表演艺术活动？一定有的吧，很多。但是因为票只有两张啦，哈，所以呢，哇，我真的要来想怎么样来抽签。没关系，我等一下去问一下我们录音师汉，因为汉好像曾经跟我讲过说好像有一个什么 app 就可以把大家的名字全部放进去，然后他就会很公平的随机抽出两位这样子。好的，今天呢要来跟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呢，是在两厅院 TIFA 要演出的一个舞团的作品，它是以色列的 LEV 舞团，这个作品呢叫做心碎蛮荒之旅。赞美号，我是海磊啊。我记得他的英文是 The Brutal Journey of the Heart。 然后呢，这个舞团的这个编舞家，他我就昨天就上网做一点功课啊，就去看他过去的作品啊，还有看这一出这个心碎蛮荒之旅。心碎蛮荒之旅这个服装算是蛮屌的，因为他们请这个 Dior，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念法文 Dior， 乱念是哪个品牌，就是 D-I-O-R 这个很有名的品牌的这个设计师呢，来帮他们舞团设计服装，然后的确是很特别哦。他们就是在肉色的那种看起来本来会让人家很害羞的那种肉色的那种胎衣的衣服上面呢，手绘这个舞蹈里面编舞家提供出来的这个关键字，然后呢，最后还血淋淋的在他们的胸口呢都放上了一颗很大的心。那编舞家呢会觉得说，嗯，这个心放在那里很好，因为有一种流血的感觉。到底你的心是要多么的心碎蛮荒呢？ Oh my gosh！ 那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哈，为什么这个小干爹会找到我呢？原因是因为呢，好，我来讲一下。他们跟我讲说，因为这个演出呢，就是一个以色列的知名编舞家，他叫做沙伦伊尔。我不会念他的名字耶，但是根据这个中文的翻译应该叫做 Sharon 随便啦，好不好，我们就亲切的叫他 Sharon。 Alright， 我还是说 Sharon 随便。大家叫他沙伦啊，沙伦，对，沙伦。大家从这个台南哦，要搭这个高铁到台北呢，就是要先到我们台南的沙伦。神经病。好了，这个演出呢是以爱为主题的第三部曲。2017年呢，这个沙伦曾经有来台演出这个首部曲《强迫症之恋》哈。哦，2017年哇，好累好累啦哈，有看过的听众朋友搞不好还有印象哦。这个《强迫症之恋》呢呈现了爱情的痴迷与病态。那这一次呢是这个爱情三部曲的第三章，着重为爱所伤的心修复与重整的旅程。这个作品关键来啦，它是借鉴这个日裔美籍的作家柳原汉雅的作品《渺小一生》的段落，还买呀，招海这个 keywords 雷个。好，这个段落呢叫做探问伤痛、心碎与失恋的意义。好，接下来是一段英文的教学。 Things get broken and sometimes they get repaired, and in most casesYou realize that no matter what gets damaged, life rearranges itself to compensate for your loss, sometimes wonderfully. 第134页。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真的是可以再去看一下我们这个一个叫做是 A Little Life, 渺小一生啊，真的是很好看的书哦。然后呢，所以这个小干爹呢就说了，哦，刚好看到您前阵子呢在阅读此书啊，不晓得是不是有机会邀请您协助宣传呢？某某台啊，有关这个渺小一生啊，跟我们这个表演艺术，我看了我真的觉得哎，非常有趣的作品。其实我看了那个《强迫症之恋》，我也蛮喜欢的。OK， 所以呢，我们就是邀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机会的话呢，可以来欣赏我们这个作品哦。这个作品的演出时间呢，让我来看一下哈。对不起，我在滑手机。沙伦，哦，我们这个沙伦的这个作品呢，是什么啊？对不起，为什么演出日期要停那么下面啊？诶，我看不到。好的，我找到了。OK， 这个以色列的 LEV 舞团带来的心碎蛮荒之旅呢，会在2023年，我干嘛讲2023年啊，诶，是在想说2024年后会有人回听这期节目吗？ I don't think so. Alright, 所以是今年的3月10号跟3月11号还有3月12号，就是这个 weekend 了哈。周五呢会有晚上场，周六也只有晚上场哦，然后周日是下午场，所以一共只有3场的演出。那我觉得我们不用为难大家，因为那个除夕那一集呢实在是已经太为难大家了哈。所以呢我的想法就是你听到这一集节目，如果你对这个节目如果你对对啊都是节目你听到我们这一集的 podcast， 如果你对这个心碎蛮荒之旅呢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就麻烦在我 Facebook 上面那边 po 文呢，不用啊，你就分享那边 po 文就好了，这样是不是很简单？好不好啊？然后我会从分享那边贴文的人呢，我们抽出，好像只能抽一位耶，因为我们会送两张嘛，没关系，好，这样好，你看我们是多么这个即兴的一个节目，好。因为我刚是想说，如果你想要带你的朋友啊，或另一半或家人去看的话，那你就会用到两张了嘛。但是搞不好有人跟我一样看戏喜欢一个人看啊，对不对？好，那没关系，你分享贴文的时候呢，你就设在上面写加一还写加二，这样好不好 ？OK， 那这样我就会知道了，好不好？所以呢，这个游戏规则非常的简单哦。哦，如果你对这个心碎蛮荒之旅有兴趣，想要去看戏的话，刚好这个 weekend 有空的话呢 ，OK。麻烦你就是分享我们的这一期 Panorama 在我的 Face 粉丝专页的这篇文章，你就分享它，然后你只要附注加一还加二，这样就可以，不可以加三哦，你们这群小淘气。 Alright OK， 就这样子好不好，这个节目分享给大家，那我们就要休息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的来宾呢，刚才我跟大家讲了，安排啊，这个少杰呢非常的这个叫做是寡廉鲜耻的要再来上一次节目哦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呢，我们今天要介绍一出舞台剧的作品哦，是表演工作坊的圆环物语，然后圆环物语呢的导演是我们都好喜欢好喜欢的吕明瑶，有没有想起来明瑶？好明瑶明瑶呢第一次要当导演啊，然后我一定要好好的支持一下，来问他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子的精彩的体验，然后少杰那你就跟着来啊，啊不然呢Alright，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哦，等一下就会迎接明瑶跟少杰， Talk to you later。到时候我没东西剪啊，还是要讲一些这个，好啊，请戴上耳机。
好的，你开场已经录了，那个 Panorama 那边，
我开场已经录了，我觉得我现在好累哦。
对啊，好可怕，
我真的很累，我最近真的没有一天是睡好的，
是一直在改剧本，
一直在改剧本。
没有睡好是说入眠也困难吗？还是？断断续续的那一种，
断断续续，然后会有很多梦。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立体，大家好，我是蔡博。现在现场有两位来宾，第一位是好久不见的郝明瑶，
大家好。 我是吕明耀，
对，你要讲一下，不然大家会真的以为你姓
好哎、欸，对，好明耀、
啊，
对。另外一位呢是寡廉鲜耻，短时间来上两次节目的少杰、
欸，我也不想，好不好？也是因为没办法，大家好，我是李少杰。
为什么没办法？哎、欸，多人很想念你控制音效，
对啊，因为之前都是我控制的，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可以换个位置。
哎、欸，但是我想要先分享一下，就是那个我有一个算是学生啊，然后就是他就说他听完我们那个过年节目，他就说有一种生态系的感觉。我觉得他，我觉得他这个描述很好，因为他就是说，就是有打嗝啊，然后有现场有人在吃东西啊，然后调整那个冷气的声音啊，然后还括号写说应该没听错吧，因为很远。然后我觉得他这个描述就是很，你知道，很 alive， 就是生态系的感
觉。那他是喜欢，
喜欢吧，喜欢。
OK， 我刚刚上那个开场才跟那个听众朋友
们
说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知道我接到多少私讯说蔡伯没有关系，我们是你的朋友。
多少讲出来嘛，一个数字，有没有十位，有没有十位、
欸、好像没有、欸、只有八到九位、欸、
对嘛，对嘛，就是因为他都会说那我们再跟听众朋友说，我说可是谁是你朋友，就是如果说听众就听众，谁是你朋友，
好吧，哎、欸，你们真的很不争气，只有八到九个，还有今天又被呛，
就跟雪花般的那个
哦，说到雪花般的信
件，或者是说，哎、欸，这件喜欢可以带，我都想说我是买，对啊，
我知道你要讲几次，你上次就想讲，
对，
神经病。好啦，今天我们今天要来。因为我是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另外的朋友。
怎么了？
没有，突然很心虚，因为刚明耀就跟我讲说我们其实今天可以不用讲这件事情，就我看着他的脸，我想说我要边讲说我们要来讲这件事，还是要讲。我们今天要介绍一出节目，是表演工作坊的作品，叫做
圆环物语。
好啊，那就要来讲一下为什么，因为这个戏好像是35年前演过，
1987年的时候，
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很多听众朋友还没有出生过，他们根本不晓得这部戏曾经演过，然后35年之后要再重新扮演。 Why? Why tell me? 前面两位
我们让、那個、
他们也不知道，
我们要好明谣说一下好了。
主要就像刚刚蔡伯说的，就是因为他只有演过一次，就是在表坊的历史长河里面，就是这出戏只有在1987年的时候演过一次，然后巡演，全台巡演36场，对，将近40场、哦、然后是表演工作坊最卖座的一个作品。
真的假的？
对，他就是一次走完一次巡回之后，然后就没有再演过了，然后所以在这个几十年间，这个剧本就一直在各大的戏剧系里面流传，就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的两人景，所以大家会一直练习里面的场景跟段落这样，但是没有人真的实际把这个剧本拿出来就是做这样。所以在这个契机是在江云之间，几年前的江云之间表演工作坊另外一个作品里面，我们在台中歌剧院巡演的时候，赖老师就突然进到我们的休息室，就我跟少杰的休息室，然后就说哎、嗯欸，你们对导演有兴趣吗？
是刚刚是有在学吗？
有、
欸、没有、哎、只是你们对导演有兴趣吗？
也是
学错了，学到另外一个人。对，然后李少杰当场就拒绝，就说我不要，我只会演戏，我不要，我什么。
那老师应该没有在问李少杰吧？你们只是刚好在同一间化妆室、哦、
对不起。
所以那老师很错愕，因为他是坐在沙发上，他就想说怎么那么快就被拒绝了这样，然后就把眼神转向我，然后我就说可以啊，我都可以试试看。他说那给你们一个尝试好不好？我说什么尝试？这样你们想要导导看圆环物语吗？这样。那我就想说好像也没有什么不行耶。
那个时候你就听过这出戏了？
也考研究所的时候的那个考的书目里面有这个剧本。
没有，蔡伯是因为你们台大真的偏爱使用翻译剧本。
我就发现台大完全没有碰过这个剧本，但是文化大学、北艺大其实他们都知道这个剧本。
还蛮长，因为它里面都是两人戏，而且是蛮精彩跟完整的两人场景，所以蛮常会被拿来用的。
那两人之间都还是有关系的。
对，就是他有甲到庚七个角色，甲乙乙丙丙丁丁戊戊己己庚，然后最后庚甲绕成一个圆环这样。
哦 ，OK，
对。
那所以你那个时候对这个剧本其实已经蛮熟悉的，因为你考研究所
的时候
有读过。
对，
所以哦 ，OK。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可是1987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剧本？当时我就想说，那这样子的话，把它改成2023呢？这样，就把它写成现代的。可是这就变成说， 这不仅仅是我第一次的导演尝试，也会变成我第一次的编剧改编的尝试。
所以其实这个本改过了，
我试图这么做、
哦、
然后就失败了这样因为这个文化上面的1987跟2023的氛围毕竟还是不太一样。
对啊，
然后198因为表演工作坊的有个特色是他们的集体即兴创作是几乎是每一个戏的基底、
嗯、
就每个戏都是这样子创造出来的，所以非常的贴合时代、
嗯、哼，
所以如果你不演1987年的话基本上你没得演，因为除非我重新创一个圆环物语
2023,
但是这七个人绝对跟1987没有关系、
嗯、
那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重新创作，并且我也需要仰赖演员们就是花时间跟我一起集体即兴、
嗯、
那就会变成所有事情都是我的第一次尝试，我光用想的 就知道会失败，这样时间也不够对，
我不确，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件事情我完全理解你的心理状态，我觉得我们现在经历的是同一件事情啊，因为我刚刚也跟听众朋友讲，听众朋友讲说、嗯、因为我这次也是第一次参与 影像的创作过程，然后其实我觉得我每天还好，另外一位导演是很 supportive, 不然我每天都在处于一个觉得自己极度无能的状态，因为人家问我问题说实话我没有办法像在剧场一样第一时间判断说就这样就可以了或是这样做就对了、嗯、或什么的，我真的不知道，然后我也一直在问我自己说这种第一次，所以我其实今天最好奇的是你当下决定要接受赖老师的邀约说要当导演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我觉得主要是还是我的个性的问题，就是他们赖老师就会说大家都会帮你的
这句话我听最近也常听到欸，
对，然后我就在想说但是其实接下来开始制作了嘛，制作过程中、嗯、大家的确都会帮我，但最后大家都会问说那 你的决定是什么，
错，
那我就想说我的决定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决定才那个啊，
需要
对，所以这个决定最后被化约成只要做决定的人就是要负责的人、
right.
我就会有这种感觉这样，所以这过程中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到最后我发现说哦其实还是要我自己扛下来这样。
没错，我说实话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做决定的人，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其实我没有那么适合当导演，因为我每次给
他说其实没有任何画面啦，
李少杰频频点头，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啦，
所以就是在排练场看他们在场上的时候我觉得说当演员好好幸福哦。
对啊，
我在台下他们做很好笑的事情我会笑，可是我笑完是立刻脸就会再垮回来开始想别的事情。
I know,
我想说
哦
原来导演是这样子的这样。
那你当导演的时候有没有突然哎，因为从前你当导演的时候会觉得演员是很笨的生物吗？因为你跳出来看了嘛，所以很多东西是他们看不到的，你会不会突然也觉得说这个你怎么看不到？
我觉得他有，
我会我觉得没有听我来讲，我会觉得就是我会有被害妄想症，因为我就会觉得说你们是不是知道但不肯做
哦？
因为像我旁边这一位他就是很典型的，就是只要他 Kimoji 不好他就会觉得我知道啊，我知道你的意思啊，你要可以啊，我可以做啊，但是你这样子的话就等于没有要让我创造哦，这样
欸，他是不是只有对你才这么的过分？
我觉得是、
欸、可是我在旁边呢、
欸、I don't care
但是他跟他讲的这个事情啊，我不知道怎么前几天我突然想到，不是因为要来上节目的关系，我突然想
你也不晓得
对，我也不知道有这件事，因为我们昨天才那个，
但
我突然想到，因为有一次其实我们只排，我们现在才开排大概一周的时间、
嗯、
然后但是确实我必须要很坦诚的说 我跟吕苗就是会有那种冲突，但那个冲突不是说真的吵架或什么，但我心里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排练起好像有哪里卡卡的这样子，然后我就想到我跟你也有过一次、欸、
你要提醒我，
对，可是我因为真的蛮久了，是我们因为最后一次我演 Return 是博生导演排的、
嗯、
所以应该是新舞台那一次，我忘记了，忘记你想要叫我做一个什么，我其实连内容都不太记得、
嗯、
但我记得我回你的话跟回他的话
是一模一样的吗？
好像差不多，
是什么、啊、
是很无耻的那一种，是那种就是你们没有下来演你们真的不知道，我记得是这样子的两句话，就你们没有下来演你们真的不知道，
那我应该是今天说的也是我应该就这样就
没有没有，我记得我还记得我们在小排在是在北投的二排，就是我们不是有一间大间一间小间，我还记得那个光线的感觉，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就僵在那边，好像也不知道讲什么，因为你也知道说现在再下去排我一定也给不出什么东西了、哦、然后我也没有要再 干嘛的意思，对对对对对，好像就是排某个雷亦凡的某一个地方。可是
不然呢，你还要演谁？乔西，乔西的地方你不会有这种坚持吧？
对，然后可是现在回想，我就想说到底。其实现在想那个角色到底还有哪个地方是过不去，没有啊，
对啊，
都已经演了那么久，到底还有什么地方过不知道。可是我跟他排的时候也是会有那种地方，就是好像就是我，所以我觉得演员跟导演之间是一个好奇妙的交流，就是好像那个渠道打开了，就水都是通的，可是关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一下子一瞬间那就会爆炸那种感觉。
可是你有办法分的，你们两个人在排练场你有办法分的那么清楚吗？你有办法真的觉得说我现在在排练场，在圆环物语的排练场，我就是演员，你就是我的导演，就这样，
可以，
我们没有别的关系了。
可以可以，因为我为什么会想到你那一次的事情，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是跟你有是 relationship， 可是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没有，我觉得你没有让我有感到安全感，所以我想要这样子跟你说，好像是一个这样的路径，或者是没有，我觉得你就是有压迫到我一个什么东西，所以我想要这么跟你说。而且这两件事情相隔的时间非常非常久，就是如果说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小，我跟你工作的时候是比较是小孩，那我现在是一个中年人的话，中年人，就我的意思说，如果现在更有一种什么自我觉察，更什么，那可是我那个时候也。我不知道，如果我觉得这个任性，先姑且称之为任性的点，它为什么会突然冒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在感觉的。可是我只要这个东西出现，它绝对是阻碍我表演的。
那好，那这个任性啊，会不会有一部分一定会？我觉得一定会有啊，太难。如果你这么理性可以切割的话，那真的太猛。我讲那个任性，一定会说你应该算是最懂我的人了，你怎么还会
哦，好像是，对，
这个，
那应该是有，对，我啊，对不起，对啊，我想到我那时候好像还跟你说，你都会这样子跟演员说，你有发现吗？还那种很情勒的耶，就是
你说检讨导演，
对对，我好像
大家知道我中间很委屈了吧？啊对啊 ，I don't know，
对我非常记得这件事情，可是我是就是因为这次排圆环突然想到这个东西，然后就觉得我不晓得，我当然觉得自己有错，可是一方面我就在想说，那如果先撇开对错的话，要怎么样能够更自在的在排练的过程，因为我觉得剧场的真的很核心的东西是排练，就是因为有排练，所以我们可以挖掘出更多东西，的这个我要如何找到，对，就是可以和睦相处的。
我刚刚一直在想，我的确你一定有讲过类似的话，但我其实那些话
你一定有讲过，你怎么笃定？明明就是我刚刚提醒你的。
不是讲说你刚不是讲说你是不是常都会这样跟演员讲话，这句话我有印象
哦。
对，然后可是我会觉得，我觉得那些话我没有往心里面走的最大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你给的时候你都给很多，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讲你什么，我的心情是这样，所以我会觉得说你的这些情绪是什么是OK 的，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的确觉得如果有什么地方让你没有办法去做你平常其实做得很好，因为你都会全力的给的这件事情的话，那我觉得是我要去检讨，因为毕竟不是我在做这件事情，这样，所以我回头过来想的时候，我为什么，因为其实如果这件事情让我很困扰很那个的话，我其实会一直记得的，可是为什么你刚刚讲的时候我想说，我们有什么地方很纠结过吗？我瞬间想不起来的原因，我觉得是这个原因，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跟我讲话，没有，我的第一时间消化应该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路径，这样，然后但我也不晓得怎么办，因为你毕竟很难相处，
不要这样子，
对，OK， 那明瑶要怎么办解决这件事情？如果他在场上这样，
因为其实刚刚蔡伯讲说就是会不会回到一个情侣关系，我觉得默默的还是有，就是会有一种就是我会觉得说可是你怎么会不知道我的个性，
对啊，
所以我现在选择做这件事情你应该是第一个理解的啊，
对啊，
然后可是其他人都不理解我，但其他人都照做，那为什么你没有这么做我就会这样想，然后这个一旦情绪一出来之后他会在场上丢接的，我说导演丢给演员，演员丢给导演，
当然，
然后大家就会瞬间变得很沉默，然后就只看我们两个开始在那边，就是我讲说那少杰这一段呢麻烦你再讲一次，然后李少杰是不看我，然后也不回应，然后就看着剧本这样，然后就开始念那段台词。
李少杰你这很过分耶，
可是我在研究说我要怎样处理这个东西，
处理这个情绪吗？
mix 在一起处理这个情绪跟怎么样赶快找到一个解法这样子。
但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会讲说演员是一个很奇妙的生物，我觉得站在导演的位置上的时候真的会这样觉得，他们是生物，他们不是人，就当然人也是生物可是他们很奇怪， 然后如果他们不开心的话，你今天是不用排的。
我没有，不是这一种。
真的，
因为 他什么东西都没办法给你，他给你的东西都会是有问题的。
对啊，
对。然后可是我就
你干嘛一直蔡伯，你干嘛一直
我真的很赞同
卯足全力在敲边鼓啊。
但是因为这次圆环物语，我算是定下了蛮精确的 schedule， 就是我大概就排练次数就是这样的，就是希望演员们就这些时间保留之后呢，我们就好好的工作，我一个一个都有排成，因为我太紧张，所以变成说当他反抗的时候，我就想说
我没有到反抗，哈，
我相信他有。来，明阳继续，
我就想说完蛋了，因为这样的话时间就会不会按照这件事情走，这样，然后并且我是最了解整个流程的人，意思是说我知道每一景只排几次，所以如果今天这一次消耗掉了，就消耗掉了。但是演员是无法去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没有人回去会自己数说，我这一景我大概会排十次，那我今天用掉三次，我其实剩七次，这七次里面有六次是整排，那只剩下一次可以好好的走这个戏，这样。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你应该要知道这件事情，这样。
没有，其实真的很难啦。我觉得演员真也很难去看一个大的 picture， 说哦，那我这次这样，我这次也要加把劲，我们赶快再把这景拍完，这样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怎样？他其实真的。没有办法，
对，加上 我因为太焦虑了，所以我在开牌前的时候，我就已经把所有的我下了很我就已经讲了很多弹书啊，就是我就说因为我们的排练次数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这次呢会走一个大架构，我会帮大家把这件事情架构好，那当然大家是可以发展的，可是呢可能没办法从头长起，但是我旁边这位女演员就是她就是从头长起的类型，所以很多冲突都是他没办法接受我已经帮他设定好的事情。
那你没有办法接受明雅帮你设定是纯粹是为了叛逆而叛逆吗？还是你真的觉得说这设定很蠢我不要？
也不会啦，我现在就是都还是会听。讲一个屁话，我现在就是还是会。
我觉得症结点是他还没有感觉到，所以他会认为这个设定我持保留意见。
哦，了解。
但是所以我要等他感觉到。
那你什么时候会感觉到啊？
我会啊，明天吧。
只要他开心
哦。
他现在讲的开心不是说那种开心，就是因为我真的是我觉得我是那种通道不太一样的人。
我知道，
对，就是我觉得我会觉得，这边这样好像可以。然后如果别人其实都觉得不可以，可是我其实 OK。
我知道啊，
对，到底要讲几次？我知道
啊，因为你讲的都是实话，我能够怎样？
因为他的能量真的太大，所以他在场上他会制造出一个新的点，然后那个点呢，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围绕着他去安排。可是这样安排，你就得往下调整所有其他的结构。但问题是，这一场的主 key 不是他、啊。
你干嘛啊，李少杰？
真的不是这样子，但是现在这样描述起来真的很诡异，但真的不是。而且我们应该要聊一些别的事情。
我没有觉得很诡异，是因为明耀讲的事情，我全部都是历历在目啊。
什么样的历历在目？笑死！
都很可以想象啊，可以。你
比如说什么？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任性？
我也在感觉自己不要，就是，可是我那个东西不是硬要做，我是觉得说，我们现在好像可以有一个这个。
这次合作的这几个伙伴都是你们都很熟了吗？还是有些是很新的人，你必须还要去适应一下说哦，这样子，你好你好。
有很新，有非常新的，有很熟的是廖元庆，他是我研究所同学，我们两个研究所同学，苏志祥是我们两个研究所同学，然后
洪建长
我们
算熟吗？
熟我们以前一起演过戏，然后我们一起演了如梦，所以有一个革命情感，然后翁全伟是表坊的熟悉的演员，然后我们也一起演过很多表坊的戏，这样。然后另外两个是比较对我们来说比较新的演员，一个是啪啪，然后
刘黛莹，
然后他是我之前经纪公司的伙伴，然后他是之前职剧场的演员，他是第一次演舞台剧。然后另外一个是王沐雨，他是之前跟明瑶再会吧北投曾经同事过的演员，他们两个都是比较少接触舞台剧的女演员，这样子。对，
沐雨我有接触过一次，他有来上过我的课啊，很久以前了。
OK，
对
对，然后所以这两个女生的话是比较新一点，所以我都是对他们是很客气。那其他人我
他们排练场很
恐怖，我都是火力全开的。
因为李少杰就是蔡伯也知道，就是李少杰只要看到比如说洪建长在喝水，就会说洪建长你喝水啊，
你干嘛、啊？
可是洪建长对我也是、欸。
然后接下来廖永俊就会说你干嘛、啊？就开始骂李少杰，然后李少杰就说干嘛、啊？你才是干嘛这么远跟我讲话？然后苏志祥就会说你干嘛这样子对他、啊？他是我学长、欸。然后大家就开始吵起来，然后汪楚文在旁边一直笑一直笑这样子。
因为以前我跟廖永俊跟苏志祥，苏志祥你认识吗？
我认识，但没有 任何的
联系了解。因为以前我跟廖元庆跟苏志强，以前我们三个在研究所的时候是会吵到，我会被他们就是闹到哭的那种，
吵翻天，
是真吵，
就是、
真的吵，
没有，就是闹来闹去，就比如说，干，你今天长得很丑，这种，就是，然后或者是苏志强就会说，你知道你长得很像谁吗？异形。然后我就是会第一次也是像这样子，哈哈，笑死。然后到第二次我说我真的不行哎，然后就哭就落泪，这种就很幼稚。可是我们大家，
但我帮不了他，因为通常开头都是李少杰。
然后这一次开，因为开牌的时候，然后我也是说，哎、欸，胖子就叫苏志祥，因为苏志祥就比较风雨这样的。然后他就说你在说谁？然后就两个人就开始吵架。然后吕明瑶就要担任，就是很像幼稚园老师，就说从今天开始我想要禁止你们说
胖，然后还有羞辱性的言语，
这些都不要再出现在排练场了，这样
就我们、哦、对，你们可以做别种即兴，但是不要做这种即兴。这样
明瑶，你知道他刚讲这件事情我脑中闪过的是哪一件事吗？
什么、嗯、我有讲过你？
不是，你常常在讲我啊。我的 who cares。 是 Yen Return 的有一次
不要，这件好像不能说啦，这件不能说，
我都快哭了。
就是你们吵，就你跟那个，
哦，你说吃东西那个、哦，可以啊，当然可以讲，因为没有什么。
对，可是为什么会想到这个？
因为那个也跟胖有关系啊。
哦，因为那时候他比较胖，
不是，是对方，
是你，
对方
他说你，
我他以为我在说他，
他以为他在说他，因为。
然后他就生气，
因为演到最后大家都不想再吃那个了。
对，
他就生气了，这样。
哎、欸，我们这样讲，听众朋友根本是听不懂，
啊、
不好。对啊，
是可以简单的说，反正就那时候在演出的过程中，明瑶跟另外一个演员，然后在演出中哦，真的是演出中的后台有非常非常激烈的冲突，是那种真的是类似像快要打起来那种。
对对
对，但那时候我觉得，我不知道什么，那时候我觉得蔡伯很帅，因为蔡伯那时候。是就是很严肃但是很温和的说先停下来，就是我们还在演出，待会再说，这样子。然后也没有，就我当然知道蔡伯很喜欢明瑶，但是也不会让人任何有感觉说他偏颇哪一方。我觉得他比较是希望这件事情先停下来，然后我们大家都先把演出结束，这样子。对，
神明附体，神明附体、嗯、对，就是对啊，
很难忘。
对啊，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到现在都还记得。
不要在朋友场上再随便讲人家胖了哦。
可是他怎么会讲我说长得像异形哎、欸？就是，然后还找照片，就图片支援这种。我觉得
重点是其他那几个演员都比他更厉害。我的意思说更猛，就他们
没有遇过，
他们会接住他的即兴，然后往下发展，然后羞辱回去，然后他会招架不住。
哇，那这样真的要很厉害哎、欸。
但到最后都是人身攻击啊！
对，其实也没有别的
异形啊。他说这里有棺材，你要不要躺？
对对，在大研究所的时候，
研究所的时候这种
哇，所以其实蛮可以期待这出戏里面这些演员之间的火花。
可是重点是最难的是我要就是我跟苏志强跟他们都要谈恋爱，所以我就看着他们眼睛，我都会觉得说你现在真的不要给我闹哦，因为我是要爱他们爱的死去活来这种。
哦，是里面的爱情关系是这么的浓烈的，
对、
啊，死去活来。
1987年的情境就是台湾。经济起飞嘛，所以其实有非常非常多，那时候发生了非常多的外遇问题
哦，
所以这个剧本很多时候都是在讲男女情感关系的混乱，那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样，
那讲一段你跟元庆或是跟那个，
我跟苏志强就是要有，就是、嗯、我真的要离开了，我把房子都退了，就是我们在外面租了一个爱的小屋，就我把房子都退，剩下是你的，然后这照片给你，你看我们俩在一起那么久，就只剩这张照片，然后干嘛干嘛干嘛，然后说哇，真的是很讽刺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因为我在里面是电视剧编剧，就是那一种就是风花雪月八点档的编剧、嗯，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场景里面，我就要说就是哇，这一切然后都是空，然后什么什么。可是我看苏翔，我真的是 hold 不住，就是对啊，就类似这种，或者是有那种。就是很就是我那个时代氛围之下的那种台词，其实我
琼瑶式，
我觉得很好玩。可是我们现在要怎么去诠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很困难性。就比如说，
啊、
他说你怎么又回来？你不是说你要走了？然后我就要说我是回来找你的，不要走。就是这种，就是
哇，
对，其实对，可是我们因为像知道要演之后，我就像过年，我就会故意一直看什么星星知我心，或者是那一类的东西。
只要马景涛有演的，
对。我们现在看当然觉得好笑，可是那个时代的表达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有一次偷看我爸的，没有到女朋友，朋友写给他的信，其实也都是这种，就是近来可好，然后什么什么 因家里有什么什么什么状况什么，我觉得都其实我觉得那个时代的氛围是更浓烈更淬炼的，嗯，不管是文字啊情感的表达。
所以你们是等于是去演1987的人咯，所以你们的行为举止你们的穿着你们的谈吐你们的思维什么完全就是回到那个年代吗？
所以这次就是在表演上面我希望是这样，可是在表演以外的跟剧场有关的部分就会是2023，比如说剧场性，就是我们用现代当代剧场的方式来重新演绎1987年，但是台词跟表演就是演员部分需要发出的声音做的动作是1987年的情境，可他们穿的衣服可能就不是，可能就是比如说戴上耳机我就是一个谁谁谁，戴上一个假发我就是谁谁谁，让就是剧场这件事情凸显出来，以免就是只让观众会觉得说，就像刚刚蔡伯讲，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戏，就是对我来说要做这个戏就是因为1987跟2023某种程度上在情感上他们是有相关性的，就1987年到现在35年过去了，大家还是有一样的情感问题，但什么东西不一样，我觉得什么东西不一样就是坐在剧场的观众还有场上的这个舞台服装灯光都跟1987年不一样，我们的思维是不同的，但是它的这个核心的情感关系它依然存在，它是一个圆环。这样
我本来今天来之前我不晓得你们到底是要改到2023还是怎么样的时候，我其实看了那个介绍的，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哦，如果是2023年的话，那那个情感的关系就不会只是男女了。
嗯，完全理解。嗯、
对啊、
嗯，
有考虑过这件
事。你说就一定要有更多光谱的出现？
对啊，对啊，
完全理解。
这个东西你有曾经想过吗？然后
有，而且还曾经改过，
但是不 work。
就是我刚刚讲第一个尝试，就我把它完全移植到2023，然后我就是把其中的角色，就把苏志祥的角色就是甲，就改成同志，嗯、女同志，嗯，就想要他演这样子，嗯，所以就是甲跟乙就会是一个女同志的关系这样。然后但是这只是改变了其中一环，然后并且也已经完成了，但是改变了其他部分不 work， 就包括因为他们写的剧本因为是集体即兴创作，所以跟当时的时代有太深刻的连结，当我把这些连结想要代换成现代的语汇的时候找不到东西。然后这是第一点，比如说他们那时候股票 很红，台湾前烟角木，这样就是大家都很有钱，所以正准备要面临第一次的经济恐慌，可是拿到2023年不是这么回事，2023年每个人都有手机，1987年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没有行动手机会发生的，嗯，就比如说我就在外面打电话，所以只有电话的时候联络得到人，嗯，其他时候你都联络不到，所以我要做什么都可以，我要偷情我要外遇都很方便。哦，可是在2023是不可能的，你有太多方式可以破解1987年的这些情境，所以这样子的移植上就是第一点的问题。第二点是2023已经没有圆环了，南京西路的建成圆环它现在就是一个公园，它没有，从2016年拆掉之后它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功能了，所以那2023年为什么要去讲这个圆环呢？我可能去讲仁爱圆环的双圣冰淇淋的故事可能还比较有故事可以讲，对，这是主要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第三点，就是没有人看过1987年的圆环，那为什么不让大家看，就是复刻那个时候，原来那个时候的东西是这样子的，并且同时它包含了当时李立群、顾宝明、国修老师的还有赖老师的精神在里面，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血肉是长进角色里的，因为那样的长，所以缺点对我来说是我没办法改，可是优点是它的架构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可以去挑战这件事情。
当年的那几位演员是谁啊？你们知道吗？35年前演这出戏的人，
李立群老师，
国修老师，然后立群哥，然后顾宝明，宝明哥，然后还有邓安宁导演。哦，对，然后女生的话是丁野田、丁志娟，还有四姐丁乃真。
丁志娟，
娃娃，
金志娟，
金志娟，金志娟，哦、对对对，
哇，真的哇，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明瑶刚刚讲的那个东西，我觉得我自己想联想到以及想要补充的东西是，好像并不是。比较不是说因为一部分当然是因为也许它有它当然时代的氛围造成的限制，所以在改编上也许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是我自己在看这个剧本的时候，不管是开始排练前或是在前置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东西蛮有趣，是就是我们觉得很远的东西现在会被拿来调笑， 就是觉得搞笑，马景涛摇肩膀啊或什么、嗯、可是他真的就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了吗？前几天我在脸书看到某一个人分享一对男生的 couple 在路上感觉起来像，我没有再发了后续了、嗯、但因为他感觉像是被 po 到类似像爆料公社那种，所以一直被转发、嗯、所以我其实是在我自己的私人脸书看到有人转发，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后来证实是不是 couple 这样一对年轻男生、嗯、然后感觉是分手失败，然后所以男生就其中一个男生就脱衣服啊在路上咆哮啊，然后拦车子啊，然后时间很长路的时间很长、嗯、然后就是捶地板啊干嘛干嘛，然后很危险就拦车这样。我不知道我当下想到的事情是哇好戏剧性哦，就是好就是闹得好大哦这样。然后可是如果把他穿上时代的衣服配上音乐，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电视剧，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他并
就这些事情其实一直都存在，对，没有因为
对，就是可是我们好像时间一久，我们就会觉得它是一场笑话，好像我们现在都进化了，我们再也不用再受情绪干扰了，我们再也不会发生一些以前发生的所谓的错误了，我们都从错误里面成长了，但没有，我们大家都在重复、重复、再重复。我觉得我在这个剧本里面看到的东西 是这个，它是一个年代久远的剧本、嗯、可是我们也都在里面看到此刻、嗯、我觉得啦，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说因为改编上的限制所以我们不做改编，而是、嗯、而是
它还是有它在这个时代上再去看的意义在。
我感觉其实是这样，包含里面、几个人物的关系其实是、我像我演的是电视剧的编剧，然后他有外遇，然后他跟他先生其实有一些沟通上的困难，然后他一直觉得他们彼此没有被看见。那这个先生是一个工地主任，因为那个时候就盖房子盖得 很快很猛这样子，工地的总裁，然后他也觉得自己总是觉得自己时不我与， 他其实想做的事情是别的、嗯、然后另外几个角色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然后 我跟电视台工作人员外遇，讲得很快但 大致上是这样、嗯、然后有一对、也是外遇的关系，然后女生是觉得 你为什么都不跟先生
跟老婆
说我们的关系，说可是就是没有办法说嘛，可是这种事情真的很多啊、嗯、就是我自己真的非常亲密的朋友的朋友
的朋友、
就是 的朋友，他们就是我们会，然后作为新时代女性或者作为你号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你就会觉得你到底为什么要再当别人的小三，你到底缺什么。但他就是跟那个男生在一起，可能跟有妇之夫在一起可能约莫超过十年了，嗯，就是你那些你觉得你看不透的事情直到现在都还在发生。
我相信啦，这个故事跟人性的本质不会因为就是他还是有一些东西是这个还经得起这个时代再来检视再被感受的。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们诠释台词的方式，如果照你刚刚那样讲、嗯、有一些比较
就是他会有很白热化的台词，就比如说你现在就走，然后女生就走，他就然后男生就会说你走的话我就死给你看，
哇哦，
然后就是说你是我生命的烛火，你离开了我的生命就是暗淡的，这种
哇真糟，
对，很白热化的台词。我觉得
其实我要是演员我会觉得很有挑战性啊。嗯，哦，就是以现在这个因为你们目标是要怎么讲到让人家
convincing，
对啊、嗯、完全的相信你在那个状态下、啊、而且非得讲出这个话，
所以我这次就会让表演必须完全的往必须要让能够说服观众的程度，并且在服装上拉出一种、现代的疏离感在其他装置上面、嗯，然后试图在取得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就是观众这两种东西都看得到，而不是互相削弱。
嗯哼，那为什么我看你们的宣传片里面感觉像是一出闹剧呢？这 是一个假象吗？是一个
这个剧本
就还有人在学什么
阔语就是苏志祥，因为这是他对阿公的诠释，但我觉得很困扰，因为他是一演就演成这样，然后就跟吕彪说导演他在演阔语啦，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有选择困难，就是我都会觉得说其实可以啊，他没有什么问题。
我完全懂你的困扰，因为李少杰做什么我基本上也都觉得都可以。
可是我做的没有到阔于那样子啊。
但我举例子是说，通常你做再怎么荒谬的事情我好像都可以接受。
对我就会觉得说好像不管怎么样结构上面我还是可以包容这件事情的发生，这样我只要让它不要成为焦点就好。可是像其他人就觉得说这真的不行啊，真的不行这样。
其他人是谁，
就是因为他们也会做一些很出格的动作，这样比如说舞台只是会提到，比如说阿公把裤子脱下来准备要上厕所，那像苏志祥就是一个很敬业的演员，这样他就直接把裤子 脱下来这样，然后大家就傻眼，这样我就说 没有要脱，是快要脱的时候被阻止这样，然后可是我觉得说这样子脱下来好像
也
可以，
这样
好像也可以展现说那时候的中产阶级的家庭的一种破败感，因为上一代已经开始成为这一代的负担，好像可以做这个诠释，我会不小心帮他们圆这个事情。
我懂我懂，
就是我已经迷失了，因为其他外面的人是会觉得说没有没有，大家只会笑而已，就大家不会去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导演很难的地方啊，就是做那个决定的当下你真的有太多事情去想了，然后某种程度上身为演员都是很容易会去帮人家找借口的，就很容易帮人家去圆那个说哦，这个东西一定还
是有
这个原
因，是因为这个是因为那个，
对，所以你这样每次讲你都通啊，你都很难去做一个
对
所谓客观吗？可是有客观的选择吗？我不晓得，
但这时候旁边就会有一个，就是李少杰就会开始狂羞辱这样子的行为，就是讲说你脱什么裤子啊，有没有让你脱裤子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事情就会导向我无法预期的，他们就会开始继续吵起来然后就会发生别的事情这样。
哦，这听起来这个排练场是蛮开心的，
你可以来玩啊。
没有想要
没有想要吗？
你们都在哪里排戏啊？
戏址
在表坊、
哦、
对，表坊在戏址那边这样。
对 OK，
然后刚刚蔡伯提到一个问题是这个剧本它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完全写实的1987年，另外一个部分比较像是七人贯口，就是在戏的一开场呢会有七个人，他们会讲述圆环南京西路建成圆环
的
故事、
哦、
对、嗯、而这个故事呢是以2023的角度去看的。
哦 OK，
所以这个部分就会在宣传片里面的时候主要呈现的有一部分是这个部分，所以他们七个人那时候还不是角色。
嗯，有有我有看到。然后这个戏我们先把最重要的资讯跟大家讲一下，考你这个戏什么时候要演呢？
在那个2023年4月的14号到16号还有21号到23号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蓝盒子，
所以我们要演两周。
对，演两周，然后目前是有六场，然后这出戏是四面台。
好啊，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可以在四月份的时候呢看到这个作品。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民谣首次指导的表演工作坊圆环物语的话，还有看李少杰继续乱演戏的话呢，就是可以
很认真
可以到这个 OpenTix 售票网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只开放一面台，但接下来会开放剩下的三面。
OK，
然后就是其实在观看上面的话，就是因为是四面台的关系，所以每个位置对我来说都是有好看的地方。
嗯哼，
所以当然也会在表演上会有取舍嘛，比如说你这次你坐这一面，所以假设你是少杰的粉丝，但少杰可能刚好这时候他是背对你的，这样那你下次就可以买对面的位置。
你自己都讲不下去了
欢迎二刷三刷，
反正我们有六场嘛。哎，六场吗？
六场六场。
对啊，好，就希望大家可以进剧场来欣赏这个表演工作坊35年前的一个
都会爱情，
35年前的都会爱情故事。
对，都会爱情悲喜剧。
对
OK， 好，那我们就期待这个四月份的作品，然后也祝福大家生活当中如果有跟我跟民谣现在接受到很大的挑战的话呢，不要气馁，民谣鼓励一下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新挑战 无力无助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面对，
就是不管我们再怎么困顿，时间都会继续走下去，所以演出的日期一定会到，然后演出也一定会结束所以就好好的做好当下的事情就好了。
好，
这样有鼓励到吗？
我就是这样告诉自己，我想说因为不管我再怎么焦虑说这个戏的完成度是多少，他到最后他一定得演。
对，但你有没有担心说你现在有没有已经有那个包袱说啊？可是这是我第一次做这件事情，那如果第一次做完之后被人家讲说、啊、李明瑶你在导什么戏啊或什么之类的，你会怎么办？
所以我现在才一直在跟大家讲说，大家我还是演员哦，大家可以找我演戏
但是这次从演员晋升到导演，你有没有觉得你觉得心境上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你有没有从前例如说不太懂导演或是不太理解导演，或有时候会觉得导演干嘛这样的时候，你现在突然通了？
有啊，就是完全了解说导演其实内心里面有一个蓝图，他希望这边可以发生一件事情，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发生，但希望是在这个时间点，但是如果演员的即兴或是安排上他们的对戏 那个时间点并没有发生那个事情，心里会非常的痒，因为对它就像是接龙一样，它是一环扣一环的，这边影响了后面一定会跟着动，可是如果后面的动是无法预期的话，我就会非常焦虑。
但这件事情是身为演员的时候看不到的，
身为演员的时候只会想要在当下制造冲突，就是只想要活在当下。对，但是需要有一个人就是拿一盏灯跟他讲说你应该往这边走，这边走，因为那边的话我有想过那边应该不通，但是我建议你可以往这里走啦，这样，然后就看演员要不要听。
对啊，前提是，对啊，前提是要看演员听不听话，受不受教嘛。
哎，干嘛
有的演员就会直接大力的跨过那个泥泞之地，然后说可以走啊，为什么不能走，这时候就得，对，
你现在讲的都是影射的内容，都是李少杰是不是？
是吧，我
李擦杰然后李少擦这样。
我其实都有很认真的执行。
很认真啊，很认真啊，对，百分之百的投入，可是就是有啦有啦。
好啦，哦，那就是期待大家在剧场看少杰精彩的演出。
没有没有没有。
OK， 那Panorama博览会今天就先到这边咯。
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大家。
哦，你也改口啦。OK， 谢谢大家。See you next month. Bye.